空中大补帖四神汤。
四神汤中包括了善解、包容、知足、感恩这四味。
在这大补帖中必能发挥神奇的效用，为您带来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虽然人没有十全十美，但请多留一点心，仔细地品尝四神汤的韵味，那就更能体会天主的爱与热，轻松地享受人生了。所以说，
喝汤要趁热，快来喝汤呗。
谭立达、黄雄明主持。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大补帖四神汤，我是黄雄明。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慈母与导师通谕。那这是一个在1961年由教宗若望23世公布的一个通谕。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讲题里面，我会顺便提到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农民工的问题。好，那这个慈母与导师通谕呢，它的前半部大半都是有跟这个劳工相关的，那还包括了对前面几位教宗的回顾，那另外还有对前任几任教宗所颁布的这个通谕的一个引申。那它后半部就是跟农民比较有关系了，而且这个若望23世他也提出他自己的一个新的观点。好，那讲到这个通谕慈母与导师通谕的缘起，那是因为当年教宗若望23为了适应时局的变迁，他就把三位前任教宗的遗训加以肯定注解，并且对现在的新问题清晰表达天主教的立场。那首先在这个通谕的开头附近就有提到，当基督环视饥饿的群众时，他叹息说，我怜悯这群人，这是马尔谷8章2节的。这表示说对人类，他显示出对人类现世的需要有表示关心。那关于这一点，耶稣不仅他以言语，而且还以行动来表现出来，他不止一次行了增饼的奇迹。好，那再回顾前面新式通谕还有这个40年通谕的这个议题上，首先他重申新式通谕其实就是恢复劳工的地位。那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下通谕当时的背景，就是当时市场上就是强调自由竞争，而且阻止政府干涉经济事业。那对于工会呢，当时的社会要么不是说不承认，不然就是暂时的容忍，并不会去正视工会的存在。那回顾新式通谕的要点它其实是以人性的要求为出发点，并且依照福音的原则来撰写的。所以有人说天主教有关社会问题理论的纲要其实就是在新式通谕里面。另外劳动的报酬不得依照资本家的惯例而是应该依照正义及公平的规律来评定。要不然纵使劳资双方有定了劳动契约这也是违反正义的。另外在11世在40年通谕上宣称他说新式通谕其实已经为了劳工法起了很大的贡献。在对于劳雇关系方面呢，他再次强调应该合于人类团结及教友爱德的标准，并且批判自由主义的自由竞争还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因为这些都是完全违反天主教教义的。那颇值得一提的就是谈到劳工这个 Bius 11世他重申23世的新式通谕内容，他说人人兼有劳动的义务及权利。那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权利的这个部分因此人人也有权利自行规定有关劳动的方式。如果他们不愿或不能自行规定，这个时候国家才能介入意思就是说国家不可以管人民管太多。此外他也强调家庭需要充分的自由就是享有由这个原居地迁移到别处的权利这种对移民现象有一些反应。好，接下来看通谕对前任教宗的遗训有些解释还有引申。首先要提到就是政府对私人企业的辅导责任，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政府对私人企业的辅导其实它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他要不要做的这个问题。特别在这个40年通谕里面标榜的辅助性原则，就好像说如果由个人的技巧或能力可以去成就的事情，政府就不应该把它从个人的手里夺过来然后交给团体去做，因为这样是不合理也不公道的。国家应该辅导社会机构，而不是说去毁坏或埋没个人的一个才能。那我们常知道大政策之下常常很多小百姓都受到了牺牲，这个就是国家没有遵循这个辅助性的原则。此外，国家不可以缩小个人自由，反而应该放宽个人自由，使每个人有权利获得保全。另外，国家对于公共利益应该让人民集会结社，以自己的法规来管理自己，这个也是符合辅助性的原则。另外谈到这个劳工的报酬啊，应该合乎正义的原则啊。特别我这里要提一下的，台湾在60年代初期有一首歌谣，就有叶俊麟先生所写的，叫做《孤女的愿望》。它里边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就算薪水再微薄，我也愿意忍耐个3年5载。那其实这个薪水微薄并不合乎这个正义的原则哈，当然这首歌大家朗朗上口，可能不太有注意到这件事。那工人报酬怎么才算是合理呢？就是应该足以让他度过合乎人性尊严的生活，并且胜任愉快的去担负他的家庭责任，这个才是所谓的合乎正义的一个报酬。那另外，国家收益也应该要平均分配，因为财富分配不均会造成阶级的隔阂，那阶级会造成斗争。一个民族经济的繁荣不应该依照其所有财富的总额来评价，而是应该看它有没有分配平均。因为国家的全部经济本质上就是要使每一位国民都受益，而不是为了少数人。另外在谈到工人工会方面，这个教宗若望二三他承认工人有分享利益的名分，尤其是那些工资没有超过基本薪资的人。此外还强调工人在自己的公司内无论国营或民营，对于公司的管理他都有权利去积极参与。另外，工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掀起阶级斗争，而是为了领导人们团结合作，这是常常会被人家误导的。此外，政府经济的发展决策除了说资方要有代理人之外，劳方就是工人也应该有代表来出席，这样才是合理的。另外，这个教宗若望二三特别对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 ILO 就是表示一个敬意，这是在通谕里面非常特别的一点。好，那我们在接下来要谈农民之前，我们静一下音乐休息一下。好，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若望二十三世他对前面教宗通谕的一些回顾还有引申。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他的新的观点，他自己的观点，就是跟农民有关的部分。那我们就是接下来看这一部分。他认为也应该国家要促成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然后这样经济的繁荣滋长才不会让农民处在一个不利的地位。因为常常经济非常繁荣，结果农民的人口越来越消退。那如果观察农民就是为什么会转行的原因呢，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探讨的。 首先农民为什么转行？因为工业经济有一个诱因，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偏僻的农村它没有改善生活的希望，农民因此而发生了逃避的心理，羡慕新奇的事物，希望可以立刻致富，还有享受繁华都市的这个舒适生活。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会打心底就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多大的出息。那我们用这一点来反映着在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到处都有农民工的这个现象。那在2005年6月号的这个人赖月刊就有一篇由中国的四川科学院郭宏所写的城市新移民，他探讨的就是中国的农民工的问题。那我们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首先他提到的是现代化与都市化使得许多中国农村的人口流入城市，问题是相关的配套措施都一点都没有，使得数以亿计的这个农民工就在夹缝当中挣扎求存，他们的处境攸关社会的未来，更是政府与民间的共同责任。那这些农民工呢，他们从乡下来就是他们到城市里面变成了一个流动的人口，但是他们也是非农非工的边缘人，因为他们没有城市的户籍，所以他们不能称为居民，可是他们又没有在耕作，所以也绝对不是农民，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地位。而且在体制外呢，他们其实是体制外的城市居民，因为他们并还没有市民化的这种制度安排。此外他们在政治的参与上算是一种孤儿，因为他们的诉求常常没有办法得到当地政府的回应。那最令人痛心的就是说在经济社会与文化上，这些农民工常常是遭受排斥的。那他们遭受的排斥最典型的就是农民工无法接受义务教育，而且城市不能保证农民工都享有宪法赋给每个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以及义务教育法赋予他们子女接受免费义务教育的权利。这使得农民工跟他的子女都失去今后发展的平等机会。另外，农民工也没有办法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或救助，如低保。所谓低保就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它包括医疗、养老、扶贫、济困等，所以他们在城市里遭遇到了一些困难，只能靠自己解决。好，这是中国农民工的当前困境。而解决之道呢，我们不妨回到若望23的振兴农村的具体方案。好，振兴农村的具体方案，这个教宗他提到的就是首先政府必须增进农村的公共建设，还有交通、运输、通讯的这种现代化。此外在卫生、这个饮水、住宅、医药、国民学校、这种现代化的装置，这才会让农民肯待在农村。那以上这些如果缺乏的话，农村就没有办法进步，那么农民自然而然就会抛弃田园涌入都市。另外，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应该要逐步实行，不可贸然施行，否则农民他们当然就趋之若鹜，一起涌到城市里面，当然是天下大乱了。另外有个具体的办法，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提，就是应该要购置农业机器，替这个农民来以国家的力量来购置农业机器，使农业跟工业可以相互抗衡，平起平坐。另外因为农业有这种消费机械产品，更能为国家供应优良的农产品，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此外在农业政策的改进方面，教宗若望23他也提出来一系列的一个改进的办法。首先值得一提是一个税捐的这个问题。他说税捐应该依照正义及公平的原则，不应该超过民众的负担能力。那我们大概都晓得说2005年年底中国的政府宣布废止农业税条例。可是说真的，这个农业税条例废了以后对农民是不无小补，但是也是杯水车薪。为什么？因为农民真正的负担并不是这个正税的上面， 它是各级政府的那杂派啊，这反而是一个最头痛的问题，所以与正税反而无甚关系。所以这个废税啊，就农业税废掉，一方面是太晚，但是一方面它的牵涉的这个影响也太少，所以它还是有个瑕疵的。那另外教宗他还推动一个蛮特别，就是双重保险制。首先就是农作物必须要保险，第二是农民本身还有他家属也需要保险。那关于农作物的价格，他提出来说，往往这个价格只足以抵偿农民的劳动，但却不足以抵偿他投下的资本，这是看得非常仔细的。另外农民与技术的训练需要专业知识，还有接受专家的辅导，组织合作社，积极的参与政治。参与政治的话，就是才让农民有一个政治上的地位。那他还强调农民要团结，结果能够像有组织的工人一样并驾齐驱，好在政治上有分量或影响力。其实在政治方面这些农民他们不但没有在居住地的选举权或被选举权，他们也没有进入政府公务员的序列这种机会，因而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根本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声音，就是刚才提到他们诉求没有办法得到当地政府的回应，就连一些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决策过程他们也根本无法参与。那一些城市近年也推出接纳外来人口子女在城市就学的政策，但是这些决策过程却完全没有当事人的参与，这是非常奇怪的，甚至也没有调查或听取当事人的诉求。经常有这种招收流动人口子女的非法学校会出现，那这些非法学校被停办或强制拆除的事情是常常发生的。但是非法学校为什么能够存在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学生呢？为什么屡拆屡建，有关部门很少听取这些当事人、这些农民工的诉求？农民工和子女渴望在城市接受教育的呼声，很难从政府得到积极的回应，那更无法从政府这边获得资讯。很多家长都是在学校被关闭或拆除以后，才突然晓得他们的孩子不能在城市上上非法学校，这会造成很大的教育问题。而因为缺乏政治参与与机制和途径的制度性安排，类似这种针对农民工的政策往往也无法真正解决实际的问题。好，那我们如果来看说这个农民工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什么展望呢？我们不禁就要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何日这些农民工才能成为新的市民？尽管农民工进入城市只是为了谋生，然而国家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为城市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已经在城市生活的农村人口事实上已经成为城市的新成员，按照国际惯例他们是城市移民，城市的发展有必要把他们纳入规划，把人口城市化纳入城市的发展规划，由城市政府为他们新移民提供参与社会的途径，从制度上消除对他们的排斥，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我是黄雄明。